想到，其实当我们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都会给我们有先知性的话语，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与神一起来同工。我自己真是感觉到这些年每一次为一个国家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因为真的看到神有话要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会说话的神，阿们。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声音就沙哑哈。OK， 好，那今天早上那个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五讲。那么以赛亚书第五讲跟第六讲的讲义，我都在同一章的讲义上面。那不过我每一次都讲不完哈，所以呢，我第四讲还没讲完的，那我今天还会再补充哈，再补充来分享。我上个礼拜回去的时候，我就自己在思想，上个礼拜在跟弟兄姊妹分享以赛亚书信息，那我回去以后就发现我还有好多地方都漏讲了哈。那我想，很多地方都漏讲，那所以我想今天我还要再补充一下，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哈，是因为没有把地图给大家看哈。那所以我今天把一个地图放在这里，那么另外呢，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手上。应该都会拿到一张地图，有没有哈？那么这张地图呢？其实我是从一本圣经中有不是历史中有地理，地理中有历史的一本圣经历史圣经图解上面copy 下来的。那我自己觉得这一个圣经图解非常的好哈，因为它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只要跟地图有关的，那么它都会有一张图表，地图的图表出来，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那么在这个地图上面哈，好，那这个是发给大家，我们可以对照的来看以赛亚书。那么特别是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色列跟邻国的关系，讲到神不但对以色列这个国家发出预言，审判的预言，他也跟他的 borderline 的每一个邻近的国家也发出了上帝的预言，神的审判。那我今天早上在这里前面也放了一个地图哈。那么其实这张地图我是从儿童主日学那边就是儿童主日学的教材里面的地图，因为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啊，那个都喜欢看比较大一点的地图，所以我们一般的地图的图表都是字都很小哈，所以这个是儿童主日学教材里面的一个地图，不过你坐在后面还是看不见了，所以手上你还是有一张地图哈。那么在这个地图上面，主要是讲到中东过去跟现在的地理的位置，跟它的地形的一些的状况。那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到哈，当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神的预言在以色列的这些邻国的国家当中，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提到神的预言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都会有几个相同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地图会荒凉，有没有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地图会荒凉，还有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人民会被分散跟打散这个是第二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是普遍的。第三个呢，就是当神在这里审判临到的时候，对一个国家也好，对一个地图来讲，就常常看见有大自然的变化，所以有地震有火灾在圣经上面讲到地被震动有地震，有火灾，有这些地质的改变，大自然里面的改变。那么我们甚至于前两个礼拜我们提到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当这个东方的迷信，东方的这些宗教的影响，在那里影响一些属神的百姓的时候，神就让这个地震 能够临到。所以前几个礼拜在以赛亚书特别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地震哈。那么因此在这个在如今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看见其实从旧约从创世纪也好，从以赛亚书所提到的这些的预言，这些审判的临到，一直到今天，我们就看到许多国家的地质都已经在改变了，有没有啊？地形在改变，每一个国家的地图在改变。那我们也看见在这么多年来，那么以前在中东，在圣经上面讲到的一些国家的地名，现在也有改变，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的改变都在其中，这都是在圣经上所预言到的。那么今天当我们看这一张地图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图上面，一个呢，它是讲到中东过去哈、啊，在主降生之前的时候的一些的国家。那么这个是现在的一些的国家。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仔细来看，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以色列的邻国的时候，其实我们讲到的一些神对列邦的一些审判，都是大部分都是讲到跟以色列靠近的 borderline 的一些国家。那么如果有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哈啊，我记得我在1994年那一次94年还是96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刚好我们有一个导游是一个女的导游。那个女的导游她特别的有意思哈。那一次我们在以色列参观的时候，她专门带我们去 borderline 的地方我们去看了以色列边界每一个 borderline， 她都带我们去看。那她就是非常有兴趣带我们去每一个 borderline 看，然后去每一个 borderline 的时候，比方我们那个时候有到一些边界地方，我们有看到黎巴嫩的我们有看到约旦的我们有看到非利士人之地的等等那个在他的附近的一些 borderline。 那么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解释他说以色列这个自从他复国以后，他的 borderline 几乎每几年就在更改，所以有些地方那个 borderline 往前一点，往后一点往左边一点，往右边一点，那个有的 borderline 的地方都已经改了50几次。那是我在1994还96年的时候，那你想到现在 borderline 改的怎么更厉害所以那个国家的地图疆界都在那个转变的当中。那么在以前呢，我们看见地图上面或者我们在你手上的这个地图里面，以色列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以色列非常的小那这个小小的国家旁边有这么多外邦，有这么多邻国的疆界。那我们看见过去这个以色列有两个非常大的强敌，或者是说有两个非常大的古文化都跟以色列非常的靠近。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古文化我们叫做埃及古文化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因为以色列有人有怎么样出埃及，有下埃及其实对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来讲，出埃及是下埃及，但是对埃及这个国家来讲，以色列那个埃及河是在他们的上游之处所以我们看见埃及古文明国化文化里面，一个是古埃及的文化，那另外一个古文化是什么呢？就是米索波大米的文化米索波大米的文化。那我们讲到米索波大米的时候，我这个名字我们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记得当亚伯拉罕神让他离开他自己的本家本族，往什么地方去呢？往神所要去的地方。那么当创世纪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离开他本地本族的时候，是说他要离开乌尔到神所应许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曾经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就对那个亚伯拉罕来讲话我们是不是最近都在看查使徒行传 小组哈、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哈、啊，特别讲到这一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哈、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下个礼拜小组查经查，要查《使徒行传》第七章哈、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这是司提反在那里说的。司提反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换句话说，当亚伯拉罕蒙神的指示要离开本地本族，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神曾经已经对他说话，那么因此神对亚伯拉罕是两次呼召他，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往所要指示的地方去。那么圣经上使徒行传第七章说，他还未住什么地方呢？还未住哈兰的时候，神就已经启示啊，就已经启示，那个时候还是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地方。后来他搬到哈兰去居住，神在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本族，你要离开乌尔，往神所要应许你的地方。那么因此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半月湾，好，半月湾的文化。那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的一个地图哈，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埃及地哈，埃及地。然后呢，这个是迦南。那么迦南呢，是也就是神当年给以色列说你要进入迦南，所以迦南这边所讲的迦南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以色列地。好，好，那我们再看这一边，这个是不是像个月亮一样啊？像个月亮，叫半月湾。好，这是米索波大米的文化。那么这个米索波大米的文化，你看在这里，而这一整块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是阿拉伯的旷野沙漠的地方。好，那么所以你看，这个是过去古文明的文化，半月湾米索波大米的文化，这里是埃及的文化。换句话说，如果这两个国家在打仗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在那边有纷争，有纠纷，想要彼此征服的时候，他一定过境从哪里过？一定从以色列过境啊。所以你知道在圣经上面，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到如今还有，就是过去古时候的那个道路啊，在以色列仍然有两条大道，一个呢是沿海的道路啊，那沿海，他们的沿海就是讲地中海啊。那么另外一条大道，你在圣经上常常上次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提到很多次，都提到大道，大道，这些道道什么？是山路，走山路的道。所以两条大的道路，一条是山路，一条是什么？是海路。好，那么这山路跟海路到如今都存在。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那导游都会跟你说，哦，这是那个山路的大道，这是沿海路的大道，两个。所以以色列可以说这一个国家长这一个国家经常都是这两个大的文化里面必争之地，或者是说必经之地啊，战争里面必经的之地。那么埃及现在因为名字都没变了，所以是埃及啊。可是在以前这个古文化里面，这一个半月湾的文化里面，你就看见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圣经上以赛亚书提到的亚述帝国啊，提到的巴比伦帝国，都在这一个半月湾的这一块这个怎么讲疆界跟地图的里面。所以亚述跟巴比伦都是米索波大米的文化哈，都是在这一块的地方。好，那这边是乌尔哈，这个是乌尔。那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示巴地哈，示拿地哈，头一个建立的城叫做什么呢？巴别，也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是在这里哈，这巴比伦是在这里。好，那OK， 这是叙利亚哈，巴比伦，对 OK， 好，那我们看见在这整个一个地方，上面这个地方是亚述帝国在古时候哈，亚述帝国下面这个地方是巴比伦帝国，但是如今哈，你在看这一份的地图上面，你看到这个地图上面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是不是地形有一点改变？虽然哈，那个是不是地形有改变？看起来有没有改变啊？太远了，看不见。好，地形是这个半月湾，你看这一块地方现在是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地方的国家，刚才我提到亚述帝国，提到巴比伦帝国。好，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都是叫做什么？伊拉克这一块地方啊，伊拉克巴比伦在这里，这是伊拉克，这是Syria 叙利亚啊，叙利亚伊拉克哈、啊。好，那么 OK， 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个埃及没有变咯，还是在这里哈、啊。那我们提到你看哈、啊，这一块啊是过去叫做什么？这个古时哈，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有提到古时哈。那我们看到现在呢，在这一块地图上面哈，那么其实过去的古时，那么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国家都在过去这个古时的这一块地图上面。你看现在有几个国家？有三个国家，有伊索比亚哈、哦，下面这个是吉布地，这个吉布地是我们教会有支持吉布地的事工哈、哦，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这个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还有这个是苏丹哈、哦。那我们看见有这些国家，但是呢，我们圣经上面讲到的古时，基本上是讲到这个伊索比亚，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那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古时伊索比亚有黑犹太人哈、哦。那上个礼拜我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些传说中间的事情。那我回去想想，我不知道忘记有没有跟你们讲，其实古时这个国家除了有所罗门的那一段的经历哈、哦，有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在车子上读以赛亚书，菲利跑去问他说，你读的你明不明白？他跟他解释以后，他们当场看到有个地方有水，就跳下去受洗了。好，那我们也想要当示巴女王去问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把这一个信仰好带到他的国家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情况。但是讲到古时，我要还要讲哈，不晓上个礼拜有没有提到哈，你们记不记得摩西哈曾经有一次啊，他娶了一个妻子哈，有没有记得那个娶的妻子是谁啊？古时，哎，我上个礼拜有没有跟你们讲？没有哈，我回家想想看，好像忘记讲。摩西曾经娶了一个妻子哈，那个是什么？是古时人。那他娶那个古时人为妻的时候呢，他的姐姐米利安，还有他的哥哥亚伦都很不高兴哈。那么特别是米利安，就在那里讲了非常那个讽刺的话在摩西的面前。你知道米利安讲了那个讽刺的话语以后，神就让那个米利安得什么？得大麻风哈。那我听班尼欣有一次就分享这一段，他就讲说哈，因为古时人是黑人嘛哈，那么你看不起古时人哈，那神就让他得大麻风哈。那个，所以我们看我们真是看见说，在每一个国家里面都有神在他们生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些的命定哈。那么神是不断给机会的神，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神所给的机会里面一直不愿意回转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就好多的灾祸这个所谓的灾难，或者说所谓的审判就会临到。那么所以这个地图今天稍微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当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这些在邻国里面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也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那么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从二十三章来看哈。 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三章里面就讲到神对推罗这一个这一个城市当时的推罗也有许多许多的审判在他们当中。那么提到这个推罗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对这个推罗的审判，其实跟巴比伦神对他们的责备，或者说对埃及神对他们的责备，或者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古时啊，好像在这个背后都对他们的责备里面都会提到这些国家里面的骄傲啊，这些国家里面的自大啊。那个我们看一下二十三章讲到推罗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八节，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在那里来审判这个国家，来审判这个推罗的时候，神都把每一个国家那里得罪神的，或者把每一个国家在他们的状况都把他们说出来。那我们就看见推罗，神在这里说到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骄傲的，他们是高傲的啊。那么因此推罗要变为荒场，这是神所命定的。而且这一个推罗哈，要神在他们中间有这个处罚，要在他们的当中。那么我们提到推罗，或者我再一次说到，讲到推罗，讲到埃及，特别讲到巴比伦，我们都看见在这个后面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那里。那么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特别提到什么？路西佛，对不对？好，我们提到路西佛。路西佛是什么呢？路西佛是在神的面前管理敬拜的一个天使长，但是因为骄傲就坠落下来。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巴比伦的背后，就是有这个骄傲灵，有这个路西佛的这个 spirit 在巴比伦的后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推罗的时候，我要说推罗的背后也是那个撒旦仇敌的骄傲。那上个礼拜没跟大家一起看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今天早上还是看一下哈，在以西结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西结书里面哈，特别提到这个撒旦的权势。好，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的第28章，以西结书28章，我们看一下十一节，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等等。后来又讲，你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珀，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但是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好，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他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个背后的权势，特别讲到什么我们提到在宝座面前哈，有骨笛是这样子的美丽，在受造之日是全备的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在28章12节的地方说，人子啊，你要为哪一个王来做哀歌呢？你要为推罗王做哀歌。换句话说，在推罗这个国家，在巴比伦这个国家，他们后面的权势是谁呢？ 是仇敌撒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仇敌撒旦，他可以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有这个黑暗的权势来掌控这个国家，来掌控这个国家的首领哈。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为一个国家的首领来祷告，那免得落在这个仇敌撒旦黑暗黑暗的权势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跟推罗后面的权势非常的明显，让我们看到都是谁的权势？撒旦的权势，而且是在掌管这个敬拜宝座的那一个权势在后面。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我们今天看到神的预言，就是要临到审判，也要临到推罗，要让那一个掌控的，要让那一个骄傲要来被拆毁。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推罗会要成为荒场，虽然推罗超过70年以后，他们会有一次蒙眷顾的时候哈，但是我们仍然看见这一个国家是要被倾覆的。那么因此在历史上特别有讲到哈，这个推罗曾经被巴比伦来攻陷哈，那么是在主前大概是587年到574年之间。那么后来呢，在波斯王的时候，他兴起重建了这个推罗，但是一直到主前332年的时候，又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帝亚历山大帝哈，再一次把这个推罗给倾覆了。所以我们看见推罗是在神里面是被他来审判的，是有咒诅在这个国，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我们提到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巴比伦哈，我想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启示录里面提到的巴比伦哈。我们翻到启示录。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里面所提到巴比伦的状况。好，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当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翻到启示录18章。好，讲到巴比伦的倾倒。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代求者在那里看祷告的时候，可以看见巴比伦要倾倒了，巴比伦要倾倒了。好，我们翻到启示录第18章。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们看见圣经上讲到，在末后的时代要看见一个景象，巴比伦这个城要倾倒了。特别提到巴比伦城后面的权势是什么？它是鬼魔的住处，还有呢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污秽鬼魔都在这个巴比伦。然后我们再看见第七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我做了皇后的位。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第十节说到，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臣，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我再次说，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有提到这个巴比伦，因为在它后面有一个什么非常黑暗，一个魔鬼的权势在那里。那这一个权势它被称为是一个污秽之灵的巢穴，换句话说，好像魔鬼啊就以这个地方什么做他的基地哈，做他的巢穴，做他的基地。那么圣经上还特别讲到巴比伦是什么呢？他说，我坐了什么位置啊？ 我做了皇后的位，好，我做了皇后的位。那提到这里，我就要提到今天当我们在讲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在为一些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征战，在祷告里面要去跟一个灵来征战来祷告，就是天后的灵，天后的灵哈。所以在现在我们就看见，比方说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面，他们拜什么呢？他们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拜圣母玛利亚，哈、哦。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天后的灵。比方说我们在土耳其，哈、哦，我们讲到土耳其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读到土耳其特别提到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哈、哦。那么在以弗所传福音，好多人都信主了，对不对？信主的时候，大家就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就把他们过去拜偶像的东西都拿来把它烧掉，哇，那很值钱呐、啊。所以呢，在那个以弗所的城里面就有一个大的骚动，好，那么好多的人就在那里就吵吵闹闹啊，在那里有两个小时，上次我有做过见证啊，他们在那两个小时在那里吼喊叫，他们在那里两个小时喊叫的时候，就讲到什么，他们原来在那个城市里面，他们都是在拜什么呢？他们在拜雅迪米女神，雅迪米女神也是什么？也是天后的灵在后头。好，那雅迪米女神，那么另外呢，在土耳其，如果你看它的国旗上有个月亮，好，那么其实土耳其这个国家月神，拜月神啊，那个也在他们中间非常的兴旺。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的背后都是什么？都是有仇敌撒旦的巢穴，仇敌撒旦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个撒旦仇敌说他要做什么？天后的位置，好，所以天后。那么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为一些国家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拆毁那个地方的天后的灵。好，其实中国人有没有天后啊？哦，中国人也有天后。其实现在全世界，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要保护大地很重要，好，可是每一年有个 Earth Day 的时候，都讲到什么大地之什么。大地之母，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个世界讲大地之母的时候，是抬举了什么？这个天后的灵，哈，大地之母。所以虽然我们需要保护这个地球，我们要有 green， 我们要safe， 我们不要那个，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一下这个全世界，哈，现在一个局势跟趋势里面，我们都看见。在末后的时代，撒旦也是在厉害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怎么样不多了，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了解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起来祷告，我们可以起来我们可以起来征战。我们虽然做我们所应当做的在活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做征战性的祷告。那你说我在祷告，神有没有听见啊？神有没有看见啊？我真的要说哈，只要我们愿意去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经历到的，可能不在我们的眼前，或许也不在这一个 generation， 好，在 next generation， 可是神会纪念你在神面前所摆上的，阿们。所以有一天在神的面前，宝座面前，神可以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记得前几年那个在我们的教会哈，每一年那个前几年11月份感恩节的时候哈。那个刘牧师都会在台上唱一首诗歌，你们记不记得啊？如果在我们教会久一点的人，你都会听到牧师在台上唱一首诗歌，在感恩节的时候。那唱一个什么时候？就是谢谢你为神所摆上的。我记得那一首诗歌里面，就提到几件事情哈，他就提到有一个。在天堂里面，那首诗歌的作者就讲到说，他有一天在天堂里面，他就看见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谢谢你，你曾经是我 Sunday School 的 teacher 哈。那有一个人跑过来说，谢谢你，因为你 为我祷告，让我今天可以在神的国度里。所以在那首诗歌里面，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一天在天堂的时候，我们这一些的代祷，我们这些的代求者，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在神那里会被纪念。哈利路亚。有一天也许在神的宝座面前，有好多人跑过来跟你说，谢谢你的奉献，谢谢你的祷告，让我今天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阿们。所以我们不只是所以难怪圣经上说我们要凭信心，不凭什么，不凭眼见。如果我们凭眼见看现在的状况，就觉得神没听祷告了。但是我们凭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那一座有根有基的圣城耶路撒冷。哈利路亚。这是在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要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因此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我们这里我们看见当神的话语在神的子民百姓当中，也在这一个世界的各国在列邦当中，在他们的邻国当中发出预言，发出审判的时候，神在那里，其实神一直不住的就希望他的百姓能够有一个回转的机会。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回到22章里面，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22章就提到一个异象谷的末世。这一个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谷里面得到末世。那可能你会问，异象谷到底是哪里呢？其实异象谷就是耶路撒冷，异象谷就是耶路撒冷。你圣经上的小字标题22章他一开始说为耶路撒冷哀哭，因其将遭毁灭。所以这个异象谷的一个末世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讲到耶路撒冷。那么当时他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第5节说，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这个异象谷，也换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会有溃乱，会有践踏，会有被烦扰的时候。但是第7节后面就说到他第9节后面就讲到，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曾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神。因此我们看见当这个以赛亚在异象谷，在耶路撒冷，他得到一个末世，他得到一个启示，这个末世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被践踏，会被烦扰，会被溃乱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原因是他看见大卫城里面的破口很多，看见很多的破口。换句话说，在这个城市里面破口很多，换句话说，在一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破口。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其实仇敌撒旦好像看起来很猖狂，但是如果没有破口的话，仇敌撒旦也是没办法的，除非是有破口。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这里说破口很多，破口很多。我想最近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提到祷告，我们在提到我们需要有复兴的祷告。我们看见在这个机会风吹来的时候，神要让我们能够起来祷告。起来祷告就是什么？就是要去堵住破口。起来祷告要堵住破口。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有破口吗？今天在你的家里面，你有破口吗？今天在我们的小组，甚至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许多的破口？这些的破口让我们看见，当以赛亚在里说他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那么这些破口很多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在城墙当中有很多有这些的破口，需要去把它补起来，需要做修补城墙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想到城墙就想到神曾经在他的话语上说，我在你们中间，我在你们的墙上在寻找有没有人愿意去 堵住破口，好像常常把那个墙变成人性化、啊、你在墙上有没有人来堵住破口？那我们看见这些不但是破口很多，那么有破口的时候，人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方法是什么？十一节就讲到，在两道城墙中间，就想去挖一个聚水池，就想去堵这些破口，就想能够do something。 好，但是你看到圣经上说他们所挖的水池只能盛什么水呢？旧池的水，只能盛旧池的水。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讲到我们要堵住破口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让那个旧的要变成新的，阿们。好，我们新酒要放在什么？新皮袋里面。但是我们却常常我们都在去储存那个旧池的水。刚好啊、这几天在过年哈、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祷告里面做了个宣告，我们要叫旧人啊、旧事啊、旧的思想啊、旧的意念都要除旧更新，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新的，你不要留在旧的里面。过在旧的里面有很多的破口，你不要再自己再挖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利米书里面讲，我们不要再挖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来堵这些破口，好像那个在破口里面都漏掉了。我们需要不要再挖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乃是需要来到什么？来到这一位给我们救恩泉源的主面前。哈利路亚。所以救恩的泉源要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承接神的工作的。那么因此神在这里说，这不只是古时候，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常常都是纪念都是活在那个旧的破口当中，我们今天要从破口，要从旧的里面能够被释放出来，要来寻求这一个给我们泉源的主，阿们。所以不要让我们再去挖啊那个旧池的水，因为是破裂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这一个新的水，我们需要有堵住破口，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看到破口到底在哪里。我们用祷告能够去堵上这个破口。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以赛亚书第21章里面，我们特别提到神今天要来兴起这一个什么夜间、白日、夜间、晚上能够起来呼求的人。好，我昨天在姐妹那个特会里面，有一位伯母啊，他就跟我说，不要，今天我们在哈，昨天我们参加姐妹特会，坐在后面，他就跟我说，师母啊，我上个礼拜听你说哈，那个白日黑夜要起来做祷告的，他说我就你特别讲到说有的时候半夜睡不着觉哈，不要说是失眠了哈，或许神就是要你起来祷告。他说我听了以后回家一想啊，哎，我每天都是同样时间醒过来哈，都是睡不着觉。他说大概神要我做代求者，哈利路亚。我听了以后很高兴。那么他就说，因此我跟神说，我要起来祷告，我要起来做一个代求者，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要今天再一次说哈，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如果每天时间都一样，你大概神就是要你那个时候起来祷告了，不要在那里说，哎呀，神啊，那个好可怜哦，失眠了啊，礼拜天要去找师母为医治失眠啊，你要知道啊，你神要你起来祷告，好，要起来祷告，哈利路亚。那么那我们也看见，当神在这里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犹大家，告诉耶路撒冷犹大家，指出来他们有很多的破口，需要把这些破口来堵起来，哈利路亚，要把这些破口堵起来。因此神也在这里给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安慰，好，有一个预言在他们中间。我们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22章的第20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 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就给以赛亚，给以色列这个犹大家的人，给他们一个盼望。盼望在这里说到，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弟兄姊妹，我们这几个礼拜都一直看见圣经上不住讲到到那日，当那日，在那日，对不对？在这里又提到到那日。那么到那日，上次我们已经提过，到那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发生，有的时候不久就要发生，以后有的是比较远的，以后甚至于到现在这个日子，有的还要到可能到那个主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到那日。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到那日哈，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我们就先翻到以赛亚书36章，好，以赛亚书第36章，以赛亚书36章，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所以我们看见到那日，这个日子并不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那么神就在这里给他们一个预言，给他们一个安慰，或者给他们一个兆头，用以利亚敬这一个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给他们做一个兆头。那么这个以利亚敬，如果我们再翻到列王记下，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18章，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18章18节，好，18节说，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仍然是讲到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那么，但是在列王记下称这个以利亚敬是谁呢？是加宰。好，换句话说，在这个家里面做什么？做这个家的管理者，宰，好像家里面的宰相一样，做一个管理者。那么这个以利亚敬，神就用他做一个兆头，做一个什么兆头呢？神在这里用这一个，好像在这一个家里面，在这个大卫家里面，用以利亚敬做一个兆头，说他要把外袍给他穿上，而且政权要交在他的手中，他要成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家的父，犹大家的父。所以用这个以利亚敬做一个兆头，这个他要成为这个犹大家的父，并且讲到大卫的家的钥匙要放在他的肩头上，无人能关也无人能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预表，有一个兆头，讲到大卫家，讲到这一个家宰，这个大卫家的家宰，讲到这个大卫家里面，神要把一个钥匙放在他们的肩头上，而且这一个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的时候，这位大卫家要像钉子一样钉在坚固的地方，他要成为他父家，成为什么？荣耀的宝座。换句话说，神用以利亚敬这一个家宰，用这个大卫家能够向我们显明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坐宝座的，哈利路亚，是那位坐宝座的君王，他是大卫家坐宝座的君王。那我们特别看到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家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3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卫家的钥匙。启示录3章，启示录3章，我们一起来看3章的7节跟8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哈利路亚，你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来开的。那我们看见拿着大卫家钥匙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他是大卫家那个坐在宝座上面的。阿们，哈利路亚。那么这个大卫家的钥匙，这位耶稣基督他手中有一把钥匙，他开了就无人能关，他关了就无人能开。今天这把钥匙，大卫家的钥匙，也要交给谁呢？要交给代祷者。这把钥匙要交给谁呢？要交给教会。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十六章的第十八节。这也是当年主耶稣跟彼得一段对话。彼得在那里耶稣在那里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就对彼得说，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所指示你的。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什么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什么给你呢？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那一个大卫家的耶稣基督，他手上有一把钥匙。这个大卫家的耶稣基督是被彼得所认出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指彼得，这个磐石是指什么？彼得所承认的耶稣。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彼得所承认的耶稣就是教会的根基。哈利路亚，是教会的那个磐石。所以我要把这个教会这个钥匙交给谁呢？交给教会。哈利路亚，要把交给你，要交给那个教会。那么这个因此你我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所要承接的是这一个钥匙。阿们，是这一个钥匙。当教会拿到这一个钥匙的时候，能够关，能够开。那么这个教会的钥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也是十八节啊。主耶稣在那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刚才讲你，现在讲你们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一同来念，请。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因此我们看见再一次让我们想到，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那么教会怎么能够开跟关呢？那个关键在哪里呢？同心合意的祷告。在这个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拿到这个天国的钥匙。哈利路亚，所以你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阿们，跟你旁边的弟兄说，弟兄姐妹说，你的祷告要大有功效。还要说，不只是你的祷告大有功效，还要说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再说一次，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利路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服事哈，那天神就给我一个信息，就是要我讲讲天国的钥匙。那个当我要分享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心中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我不认识那个教会，不知道那个教会的需要在哪里，就要去讲这个天国钥匙的这个信息，所以心中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散会以后，我 就有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她说：“刘师母啊，那个我今天本来应该要服务儿童的，她是 Sunday School 的老师哈。她说，但是我看到节目单上你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这个天国的钥匙，我就非常想听，所以我就派我的高中的那个女儿啊去代替我做老师。她说我要来听这篇信息。那么她听完以后，就从她的圣经里面哈，就打开来，他圣经里面就有一张纸，那张纸已经变黄色的，变黄的纸。那么在那张纸上面，就是马太福音，我刚刚跟大家所念的马太福音16章18节，16到18节里面讲到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他听了以后，他非常感动，他告诉我说，当他信主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牧师为他祷告，给他一段先知性的话语。他说当时他英文也不太好，他就跟牧师说，你可不可以把你刚才的祷告帮我写下来。那个牧师就写了这个马太福音16章16到18节。他说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所以我就放在我的圣经里面储存了10年。他说我非常希望知道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那么很奇妙的，就是在那天我在那个教会里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今天知道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哈。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神实在太奇妙，当我还没有听到你在分享天国钥匙的时候，他说圣灵已经在我的心里面给我一个感动，要我在这个地区召聚一群人，召聚一些人，让我们能够起来祷告。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教会的人，他在他的那个地区，神就给他那个负担，要找几个人一起要起来为这个地区祷告。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神很奇妙？神真的太奇妙了。神在我们当中，其实神的灵我相信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放下了一个愿意呼求的一个灵，让我们两三个人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我最近有一位广东部的姐妹她常常为我代祷，她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她就说她说师母，神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感动，要我能够组织一个一个祷告的小组啊，祷告的小组，哈利路亚。他说是能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Watchman 是要能够做那一个守望祷告的小组，在礼拜六的晚上，哈利路亚。我真的感谢主，看见神的灵正在工作，阿们。我不晓得你对祷告有多少的负担哈，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你不会祷告，就用导读手册吧哈，用导读手册也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不会祷告里面慢慢来学习来祷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这里，神在这里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让我们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有一个预兆在那里，那个大卫家的宝座，那位耶稣基督手中拿着大卫家的钥匙。那么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的恩典，就是要从这个大卫家里面而被兴起。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24章，以赛亚书24章，再一次我们看见刚才我们提到的耶路撒冷，提到犹大家，我们上个礼拜还有今天也提到一些邻邦的一些的审判。但是24章其实我们看见不只是犹大家是他们的邻邦要受到审判，其实在全世界，在全地，第三节说地必全然虚空，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什么？背了永约。所以我们看到全世界全地上面那个骄傲的必然要败落，在全世界神都在那里说，指出人类的罪犯，指出人类的过犯，指出人不愿意以这位神来为神的时候，是背了一个永约。那么但是在这个 备了一个永约。那么这个永约，神要做恢复，神是一个纪念他约的人，他是与人类或者他与他的选民，他有一个计划在那里，他是一个设立永约的人，神是设立永约，他也纪念他永远的约。那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永约呢？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第55章第3节，以赛亚书55章第3节，第三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永约，神所立的永约，这个应许是要靠哪里来成就呢？大卫靠着应许那大卫可靠的恩典，靠着这一个大卫家的这个可靠的恩典，神与我们立永约。那么因此我们提到这永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到刚才这里以赛亚书提到这个永约，提到这个永约，提到大卫家的时候，特别也讲到我们这个约里面是要做一个新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不看到耶利米书，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第31章，耶利米书讲到神是一位与我们立约的神。耶利米书31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现在神要立的这个约呢，是要写在他们的心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好，我们看一下35节，那是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平伏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33章19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因此我们再看到第25节，33章25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弟兄姊妹，因此我们看见神是一位立约的神，他是一位立永约的神。他这个永约是透过谁呢？是透过大卫家，是透过神的选民，是透过神的是透过这些犹太人立为与我们立了这一个约。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我们都要靠着这一个约，耶稣基督所立的约，这个救赎的恩典，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难怪以赛亚书55章说，你们应当进前来，要进前来，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这一个约。感谢主，虽然在全地污秽肮脏败落，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神还是在24章13节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无几。虽然是如此，好像又打过了，又像已摘的葡萄，好像剩下没有多少，像打过的橄榄树一样，好，但是神还是有留什么余数，哈利路亚，还是有余数，还是有余留的恩典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让我们能够起来与神同工，能够一起的 来祷告，能够让神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看到以赛亚书25章的时候，他就在这里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以赛亚虽然听见神的预言，哎，真是充满了。你想看，如果你是以赛亚，你会不会觉得很沮丧啊？哦，有这么多的灾难，有这么多的审判要临到。好，虽然神在那里有告诉他有一些预兆，有一些神的应许，但是我相信做先知不简单呢。做先知哈，是好的也要接，不好的也要承受哈，而且还要一直祷告，所以这个先知不简单。但是以赛亚却在这里说什么：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赞你的名，我要称颂你。为什么？因为你用忠信跟诚实行过奇妙的事。你过去怎样做，你以前的计划如何，你今天仍然让你的计划能够成就。阿们。所以这节经文太宝贵了，25章。好，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如何呢？神要来成就古时所做的事情，神要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命定，他要成就在你身上的工作。在这里先知特别说：我要称赞你的名，我要称赞你的名。那么当这一个以赛亚在那里说：我要称赞你的名，我要尊崇你，我就想到很多年前哈，我那个时候刚刚被圣灵充满，那么刚被圣灵充满，开始说一点点的方言，但是我的方言里面呢没有字句哈，我的方言呢就是几个单音，大概只有三个音还是四个音哈，那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要我的方言是只有单音的音节，好像小孩子牙牙学语的那种音阶而已。我说跟神说：主啊，我要我的方言能够成为句子，我愿意这个方言能够来被你所使用。所以有一天早上啊，我在开车的时候送小孩上学哈，开车的时候我就开始背诵，那个时候导读经文刚刚好是以赛亚书25章第1节，我就用这个导读经文在车上不断的祷告哈。我跟你说，我那天祷告的时候太奇妙了，我就开始说：哎呀，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要来尊崇你，我要来赞美你的名。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用这节经文不住反复在那边祷告，越祷告心里就越热，所以车子又开得快一点哈。那哇，我就在那边一直祷告。后来呢，没办法啊，因为那个祷告里面呢，好像那火太旺了哈，所以我就说那这样不行，开车会开罚单，所以我就把车子停到一个 parking lot 的地方，我就停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在那个车子里面，好，半个钟头我就在那里用这一段经文来祷告，越祷告我就越能够称赞神的名，因为我看见神的名的尊荣，看见神的名伟大。在那一祷告的时候，就想到神真是用忠信和诚实行过奇妙的事，他在以色列人中间行奇妙事，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奇妙事。那么就在那个半个钟头祷告以后，忽然发现我在说方言，哈利路亚！我开始发现，哎呦，我的方言哈不只是几个单音了，我开始好像在那里那个句子就出来了。虽然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那个方言里面的那个内容就开始丰富。哇！我感谢主，我那一天我说主啊，导读你的话语真有用，难怪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里面好像有泉源涌出，哈利路亚。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是生命，让我们吃到这个话语里面就大大的被激动起来，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可以试试看，今天回去就做导读啊，用这句经文来跟神说：神啊，你要成就你古时所定的。所以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要来成就那个古时所定的。所以虽然外邦，虽然这些邻国是极其刚强，或者在第三节说刚强的民虽然非常的刚强哈，是强暴的国家，但是我们感谢神，神仍然透过我 祷告，神透过他自己在古时所定的事，因为他是立永约的神，所以刚强的民还可以荣耀神。阿们，刚强的民可以荣耀神，这才叫做什么奇妙的事，对不对？还有说到什么强暴的国家的臣要来敬畏你。阿们，哈利路亚，强暴的刚强的都能够来敬畏神，哈利路亚。因此当我们也看见神给我们很多鼓励的话语，讲到他愿意做贫穷人的宝藏，做困乏人极难中的宝藏。那么我们也看见神在这里就是这样子，他的安慰就是这样子的发出来，他要来成为他子民的安慰，他愿意重新让他在选民身上的计划跟神所应许的都要来发生。那么因此在第六节这里又说到，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要为万民来用肥甘摆设宴席，他要在这个山上除灭遮盖万民的雾，跟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特别提到地，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他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特别提到在这山上，弟兄姊妹，这山是哪一个山？对了，这个山是什么山呢？是锡安山。为什么神在这里说在这山上神要为万民来摆设宴席呢？哎，弟兄姊妹，不是只有以色列，不是只有犹太人，说为谁？为万民，为万民，因为他是那位立永约的神，他透过这一个犹太人选民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山上锡安山，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锡安山呢？我想我在第一次特别有提到，我们在旧约里面看见神的圣约，我们看到圣殿，我们也看到圣战。那我们提到这一个山的时候，这个锡安山，锡安山很重要的是因为在这个锡安山里面有一座城，是什么城呢？耶路撒冷城。而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圣殿，哈利路亚，有一个圣殿。所以神在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要在这个山上，要透过他的预那个古时所成就的工作，让这位耶稣基督，这个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来吞灭死亡，要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这一位神在这里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要让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在这个山上要发出来。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说万民要归这殿，要什么？奔雅各神的殿，要什么？要登耶和华的山。那我们看见神做这样奇妙的工作。还有第十节这里提到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耶和华的手还要站按在这山上。哇，你说神的手多大啊？其实圣经上讲到神的手就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神的灵。所以耶和华的手按在山上，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要覆盖这个山。那我们怎么知道耶和华的手？在圣经上很多时候讲到耶和华的手就讲到耶和华的灵呢？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好，以西结书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当那个以西结这个先知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那么神的话就临到他。不但神的话临到他，圣经上特别讲到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那么小字里面说耶和华的灵，原文做什么？做手。所以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以西结书一章三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好多次提到耶和华的手就是什么？耶和华的灵在这个山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有时候可以举手祷告，我们为一个城市祷告，为一个山来祷告，为一个地图来祷告的时候，欢迎神的灵能够遮盖这块山地，欢迎神的灵在这个城市里面来运行。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手按在这山上，这里说到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要因为他的救恩来欢喜快乐，哈利路亚。 好，26章，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里提到神，我们刚刚提到，以赛亚在那里赞美神，在26章第1节说，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哈利路亚。这里特别提到，我们不但看见上帝的作为，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唱歌，说犹大人啊，你必要唱这歌，当那日要唱歌。唱歌说什么呢？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扩，要敞开城门，使守义的义民要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以赛亚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有一个复兴要来到，有一个上帝的计划要来到。但是这个计划，这个复兴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起来唱歌。犹太人啊，你们要起来唱歌。弟兄姊妹，唱歌很重要啊。昨天我们有一个 Woman in Worship 的敬拜赞美研习会，那这一次敬拜赞美研习会在我们当中的姐妹有参加的举手哦，不少耶，感谢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一次敬拜研习会的一个属天的敬拜里面，今年我们特别着重是什么？就是唱歌啊，要唱新歌啊。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我们要全地都来向他，要来唱新歌。所以昨天我们就在那里学习怎么样唱新歌，没参加的人你去买录影带去看好了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但是我真的要说啊，神要我们能够唱歌。那这个唱歌呢，就好像前几个礼拜牧师在那里说啊，你知道我们今天有破口吗？有破口。有困难吗？有困难。好，但是有困难有破口的时候，你就要在那个困难跟破口的地方怎么样？唱歌啊，唱歌。你知道你一敬拜唱歌的时候，你会真的是在你艰难的地方要经历到神为忠信诚实可靠的神能够为我们解决问题。哈利路亚。我特别讲一下，我们那个讲有一个讲员讲一个见证哈，他说那个时候他先生没有信主，那么非常逼迫他，常常都看到他在那边要祷告要敬拜神的时候呢，他的先生就非常的生气哈，就骂他。所以他说他常常躲到哪里去祷告呢？他常常躲到哪里去敬拜呢？唱歌就是厕所，坐在马桶上面哈，就在那里跟神呼喊，就在那里跟神唱歌，就在那里来敬拜神。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那位姊妹讲的真是把我笑死了。他说因为我本来就是从祸坑里面被神提拔的，所以我在那个马桶上面啊，在祸坑里面唱歌可以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在你艰难的地方你可以来唱诗，能够再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26章里面就给我们特别提到我们要来唱歌。当我们唱歌的时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达，你愿意唱歌的时候信心就在你面前提升起来。当我们在这个唱歌的时候，这个歌是一个救恩的歌，这里特别提到城墙，提到救恩的城墙。圣经上多次的跟我们提到城墙，好，城墙要能够成为救恩的城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城墙是硬邦邦的东西，怎么能够成为救恩的城墙吗？我们想到圣经里面其实城墙非常的重要，因为城墙是保护，神也在城墙上寻找那个代求者。我们也看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在那里听见城墙破损啊，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他就坐下在那里哭泣，就在那里祷告。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个城墙就表明了弟兄姊妹，你我都是神手中的那一块砖块，阿们。好，所以当你跟我们在祷告，我们在家庭里面来祷告堵住破口的时候，做丈夫的祷告，做妻子的祷告，做儿女的祷告，在家中每一个人都来祷告，我们就是什么，一块一块的砖块被堆起来。我们家中还有人没有信主的，可是我们每一次在祷告里面就是砖块被堆起来。所以有一天忽然之间你会发现，哇，我们家的人开始对福音有兴趣，甚至于他们能够进入到神的门内了。哈利路亚。所以 就我们要唱歌，让这个救恩的城墙能够被建立起来。阿们。所以求主今天早上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从以赛亚书看见神对选民的计划，看见虽然有审判来到，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转向他的时候，就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他是那位忠信诚实的主，向主呼求祷告，不但祷告，我们要向主歌唱，唱起这救恩的诗歌，凭信心好让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救恩的门内。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孩子所能分享的实在是有限，但我求你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哦，主啊，把你的信息，把你的话语，把你的计划向我们述说。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愿意再一次起来。哦，主，成为一个唱歌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啊，让我们从信心里面要唱出一首诗歌。主啊，因为你愿意万人都能够归向你。主，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你已经把钥匙给我们了，你把钥匙给你的教会，你也把你这个钥匙给了你的子民。只要我们有两三个人愿意拿着这个钥匙起来祷告的时候，你的权柄已经在我们的当中。你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我们赞美你，那个祷告的权柄你已经给了我们。主，让我们不要不使用这个权柄。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家里，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都要一起拿着这一把钥匙，哦，主，来开启你的工作。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坚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上以赛亚书，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坚立起来，成为坚信倚靠你的人。主，我们就要十分的平安。我们要成为坚信倚靠的你的人，我们有权柄。我们要成为坚信倚靠你的人，那恶者的工作就要退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破口上面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经历神成就奇妙无比的大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